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件颇有难度的事情，这是我跟各位在收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不能面对面的交流沟通的前提下，我们要来说2000年的基督教会历史的故事，我们要来讲2000年的基督教会历史中所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人物，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来说，我们会面临着和基督教历史中间产生的那种文化史的障碍，因为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太多的人物事都是国外的，都是与我们中国文化，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大相径庭，是我们不能够去容易记住，也不能够理解这些事情所发生的啊，它的背景，它的来龙去脉。其次呢，我们也会有心理上的障碍，因为它难啊，我们会觉得跟我们日常生活没有联系，我们会觉得对这种学习有种排斥感啊，甚至会觉得这些历史太过繁琐，有时候也看不到上帝的作为，也让我们会产生一种信仰上的一种排斥，一种离弃。可是呢，如果你真正了解这将近2000年的基督教会的历史，你不仅不会排斥，你甚至还有那种勇气来克服这些障碍，因为你会发现，要认识上帝的方法和途径之一，就是透过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你看到，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纷繁复杂、眼花缭乱，一系列混乱不堪的事件频频发生，可是在这背后，都有那只神圣的手在掌管着。我们也能够看到那只神圣的手，他所有的作为，他所带领着历史历代中他忠心的儿女在往前去行走，也看到这样一个弱小的教会，早期只是在集中在那个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弱小的教会是如何按照耶稣所教导着拓展到了地极。所以学习教会历史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相反的，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明白我们所信的，更是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主他的荣耀和他的能力。在进入教会历史的描述和他的讲述故事以前，我想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就是读教会历史，了解教会历史，它有哪些好处呢？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说，它有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个，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了解过去。我们是生活在2000年后的21世纪的中国，我们所看到在教会历史中发生的那些人和物，往往都已经变成了历史。但是在历史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上帝他的作为，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人他的人性这个当中所散发出来的辉煌或是暗淡这一点。而这样的学习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今天走一个现实而具体的那个天国道路的人来讲，有着相当重要的一个指点意义和借鉴意义。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些人啊，他们在当时的具体的压力下啊，他们放弃了信仰，可是后来他们又悔改又后悔，他们撤回了他们所曾经放弃的信仰，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啊！你会看到这些人他们身上所有的那种基督的形象，就是这种形象能够帮助他们克服人的软弱，战胜人性的弱点，而真的能够靠主来胜过，也借此来荣耀了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教会师傅面临绝境的危机关头，总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的逻辑所不能够完全阐释清楚的事情发生，来扭转了这个局面，来扭转了这个局面。所以了解过去，能够树立我们对这位神所有的信心，也能够更好的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作为中看到这个神的作为，来加强我们对他的信靠和依赖。 那么学习教会历史呢，也使我们能够懂得来如何面对当下，面对当下，面对当下。我们这个信仰不是空中楼阁，不是让你躲在一个象牙塔里面啊，自以为是或者叫做自嗨。我们这个信仰它的意义，它的终极意义在于，就是要指点我们度我们在世的生活。而教会的历史，它告诉我们历史历代那些忠于上帝的儿女，他们是如何处理，如何面对他们生活中所面临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大大小小的事件，而他们的处理，他们的面对所带来的正面的、积极的，或者是负面的、消极的影响，都对我们有着借鉴的意义。虽然环境不一样，我们不能够照搬照抄，用那种刻舟求剑的态度来面对，但是这样的一种处理，这样一种方式，可以给我们带来借鉴，告诉我们现今的我们，生活在具体而现实的具体的某一个处境中的我们，该如何来面对我们日常的生活，该如何在各个方面我们如何成长，来战胜我们自身的软弱，做一个真正在人在上帝面前都能够来见证他自己的人。所以这是要教导我们来如何面对当下。同时这个教会历史的学习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来预备将来，来预备将来。圣经有一段话是记载在传道书的第一章，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第一章的第九节和第十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如果你有圣经啊，你也可以打开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怎么说呢？圣经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第十节，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这里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循环啊，包括在这个一章九节以前啊，告诉我们讲的是一种虚空，一种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的一种虚空，然后又讲了世人难解的一些现象，给我们看到一个圆圈，一个环，一个 circle，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循环。而在九节和十节呢，告诉我们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因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当我们学习了教会历史以后，我们会发现啊，真的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活中的现象，乃至我们教会生活中的现象，在历史中早已发生过了。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虽然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其本质却是相同的，其本质甚至有时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改变。那么当我们在学习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就以史为鉴，以史为鉴，也教导我们如何面临我们现今那种困难，那种挑战，同时也告诉我们以往的人他们是如何来面对他们或是得胜或是失败的经验。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讲，就会有一种巨大的借鉴意义，也告诉我们如何去预备，来预备将来。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现实生活中一些事情真的发生中，我们会发现自己身上那种或多或少，或者你自己觉察到，或者你还没有觉察到那种软弱，那么你要在当下所我们经常所讲的恩典时期中间，你能够真正靠着主来改变自己，靠着主来改变自己，让自己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被塑造成能够应对未来的人，应对未来的人。所以说学习教会历史很重要，学习教会历史很重要，它能够告诉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它也更能够告诉我们如何来面对当下的挑战和困境，度我们当下的生活，它也更能够使我们懂得如何去应对未来，如何去应对未来。这是我们在讲教会历史以前 在讲教会历史以前，我们所说的为什么要学会教会历史，为什么要学习教会历史这样一个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一谈教会历史，要进入到教会历史学习的一个重心，要进入到学习教会历史的一个正式的开始。我相信大家都熟悉使徒行传吧。如果此刻你有圣经啊，你可以把使徒行传拿出来看一看，把使徒行传拿出来看一看，就是记载在新约圣经那个使徒行传。可以说使徒行传某种历史上，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历史，它也是历史书，属于历史书的一个形式。它讲述的是教会初期教会初期是怎么发展的，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理这样的一条线，作为我们教会历史的一个开篇，我们看到的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升天，然后呢就提到了，就是在第二章以后呢就提到了五旬节，一般意义上讲，把五旬节这一天作为新约教会的开始，就是教会如何在五旬节这一天，就是圣灵配降，门徒说方言听的人有3000人悔改，也会有5000人悔改，这一系列的事件告诉我们新约教会是如何在耶路撒冷被建立起来。再往后呢，又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教会先是在那个耶路撒冷，在犹太的社会当中它如何生根扎根。再往后呢，还有告诉我们这个教会又如何在逼迫中慢慢向着那个撒玛利亚去发展，去拓展，去延展，随后呢又慢慢的扩展到耶路撒冷以外，犹太地以外的这么一条线，也包括外邦人是如何来相信耶稣，悔改相信耶稣，以及保罗他的三次布道旅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有我们所熟悉的耶路撒冷的会议，告诉我们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如何面对一些习俗，面对一些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摩西律法的这样一个遵守上是如何来进行一个分辨分别，哪些是应该遵守的，哪些是不应该遵守的。同时在使徒行传的最后，我们呢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最后就提到了保罗，被押解到了罗马，在那里他被处于一种拘押的状态，使徒行传的28章最后告诉我们说，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接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是使徒行传它的结束。但是使徒行传的结束并不是教会的结束，相反是教会的开始。在这个28章30节以后呢，保罗在那里写了有我们俗称监狱书信，就是有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和腓利门。随后呢，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保罗在那里被释放，以后呢他又去继续他的布道，到最后呢在尼禄皇帝，在罗马尼禄皇帝的时候呢，他又重新被捕，并且在那里写了提摩太后书，以后就为主殉道，据说是被斩首为主殉道的。那么这是使徒行传以后我们所看到的教会历史有关于保罗的部分。那么与此同时呢，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当时的耶稣的11个门徒他们在使徒行传以后教会历史的岁月中间，他们是如何度他们日子的。尽管我们要讲那个年代的资料非常的少我们现在几乎找不到第一手的材料，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属于受压制的状态，并没有很多的材料来记录，只是通过一些教会的传说， 一些当时罗马人的历史材料，来隐隐约约的看到当时教会的发展。但是呢，我们也要了解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处于弱小的、受压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团体，却在迅速的扩张、迅速的发展着。我们所比较熟悉的，在那个除了那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以外，啊，其余的耶稣的十一个门徒，啊，那个雅各，就是使徒雅各，啊，当时也被称之为大雅各，他是在记载圣经里面，他是第一个啊为主殉道的，为主殉道的。随后呢，又有约翰，就是使徒约翰，他的历史我们相对比较熟悉，他被放逐到了拔摩海岛。然后呢，又住在那个以弗所，住在以弗所，在那里呢，他写了启示录啊等等。那么他呢，是门徒中间啊，属于善终的一位，善终的一位。而彼得，据教会历史讲呢，他是为主的缘故，是道定十字架，在罗马道定十字架而死的，也同样的死在那个尼禄皇帝的手下，尼禄皇帝手下就是那位杀了那个。使徒保罗的那位皇帝。另外一位呢，安德烈据说呢，他是去那个俄罗斯，就是今天的俄罗斯去传过道，然后呢又是回到了那个雅盖亚省，就是今天的希腊那一带，在那里呢，也是被钉十字架而死，但他的十字架不是十字形的，是那个 X， 我们知道那个英文字母 X 吗？是那种形状的，所以这种形状的十字架也被称之为安德烈十字架。另外一位菲利，他呢也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啊，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呢啊，被处以酷刑啊，也是道钉十字架而死。还有那个巴多罗麦，还有多马啊等等，就他们据说是传福音到了印度，最后呢，也是为了殉主，就是为了信耶稣的缘故而被处死，还有雅各的儿子犹大，不要把他和加略人犹大混在一起。雅各布的儿子犹大，也就是那个亚拉非的儿子犹大，他也是被钉十字架而亡。而那个分裂党的西门和亚拉非的另外一个儿子雅各。他们也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一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伊朗那一带，为主的缘故呢而殉道。另外一位我们所熟悉的税利马太，据说呢他是到了非洲去传道，在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那一带传道，建立教会，随后呢又在波斯殉道。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教会历史的早期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并没有势力，没有金钱，没有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的一位木匠的儿子啊，他自己也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又从死里复活，尽管很多人否认这一点，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他在那个他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啊，已经四散逃脱的人，他的那些门徒，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不仅重新来相信他，而且蛮有能力、蛮有胆量，把他的道理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面，向东向西去传递着，就是弟兄姊妹，你们要了解的就是在《使徒行传》以后，或者说在以弗所那位约翰死的过程以后前后这段时间里面，整个的教会以惊人的速度向东西南北几个方向展开，往东就是到达了那个我们今天所讲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一带，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那一带。往北呢是去了土耳其啊，往西呢就是跨过了地中海，来到了希腊，来到了意大利，往南呢就是到了非洲，特别是北非的那一带。所以 一句话，没有势力，没有金钱，没有可支配的属世的力量来加以运用，这个教会，这个落实的团体，慢慢慢慢在朝四周围发展着，在朝四周围发展着，这个教会慢慢慢慢在扩展着，慢慢慢慢在扩展着。而在这个期间，这个期间这个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就要面对一个神学问题了。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那个基督教的信仰起源于什么，或者说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从哪个地方哪个团体里面出来的。我想你应该知道答案，就是从什么犹太教，或者是从什么犹太人这个团体里面出来的。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源头啊，包括如果你将来我们一起有机会去中东旅游啊，别人很多人会问那个基督教跟犹太教啥区别。其实这个区别如果要一句话来讲很简单，就是基督教跟犹太教的区别之一，或者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弥赛亚的他就是基督徒了，但是如果拒绝耶稣基督的，那么它就是什么，属于犹太教的范畴。不过我们要承认，我们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啊，仅仅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呢，它也告诉我们在初世纪，就在早期教会的一个现象，就是教会是从犹太人那里出来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福音是从犹太那里出来的。怎么在那个时代呢，当教会慢慢慢慢往前发展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就是许多跟外邦人传婚姻过程中间是否还需要带着犹太习俗，或者说带着犹太文化来开展呢？这是当时教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因此呢，就有了我们以前所提起过的那个耶路撒冷的会议。那这个会议中间，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告诉了我们有一些规定啊，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所不需要遵守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这过程中间，在教会历史中间，当这条线在发展的时候，教会也慢慢慢慢脱离了那个犹太化的影响，慢慢慢慢脱离了犹太化的影响。这个当中呢，有保罗啊，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就他认为除了遵守上帝的十诫以外啊，犹太人的一些礼仪，一些他们的风俗习惯不必为外邦基督徒所遵守。那么另外一个呢，作为耶路撒冷教会是教会的源头，是教会的大母亲，有时候也把它称之为母会。它在公元后七十年呢又遭到了毁灭，又遭到了毁灭。所以呢，它的影响力也一落千丈。因为很多犹太人，他们很多犹太基督徒，他们都什么离开了耶路撒冷。因为耶稣以前也告诉他们啊，你们看到就是有兵来围困的时候呢，就要离开逃离这座城。那么历史也告诉我们，提多，罗马将军提多曾经有过围困耶路撒冷，当中又有过撤兵一次啊，据说是为了回去要做皇帝。所以呢，就是有很多基督徒呢从这个时间逃离了。因此耶路撒冷它不再具有影响力，它不再具有影响力，因为很多基督徒都逃离了。而这些逃离到外邦的基督徒，那些犹太人，他们在把福音向外传递的同时呢，这个教会也慢慢慢慢脱离了犹太人的色彩，就它不再是一个犹太人的宗教，不再是一个犹太人宗教当中一个小分支。相反的，它在当时希腊化的那个罗马社会里面，请注意这个词，它在希腊文化下的罗马世界里面，彰显着它强大的生命力。彰显了他强大的生命力，用我们今天中国话说就是欣欣向荣，星火燎原，一派蓬勃的朝气。可以讲那个社会学家很难找到答案，我们刚才提到过，他没有财，没有就是那个金钱，没有势力可以依靠，他完全就是一群社会中底层的人士，包括连社会高层人士都很少，他就是一些社会中底层的人士在传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一个信仰。我们注意使徒行传的话，你就会发现早期教会的信息就是两个，或者说两个重点。第一， 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第二，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你们看彼得和保罗啊，他们的讲道这些都是中心。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群人啊，用今天的话讲，不是属于那些高大上的人群，都是属于社会中底层的人群啊，或者一个什么的话叫做低端人群，他们却把这个信仰这个信息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土耳其，在北非，在希腊，在罗马这个领域里面在传递着。而教会以惊人的速度向外扩张，在各个点上都建立起了教会，都建立起了教会。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原因是很简单，就是因为圣灵与他们同在。大家都记得那个经文吧，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至依靠什么？我们起来说，乃至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说教会依靠着圣灵，在短时间里面没有任何的外在的优势的情形下，它向外传递着，向外传递着。而在这传递过程中间，基督教会渐渐脱离了犹太化的味道，渐渐脱离了犹太化的味道，在一个新的领域中间，用跟外邦教会、跟外邦社会，应该是跟外邦社会有联系、有接触，或者在我们讲的学术位一点，它是用希腊化的方式来阐述这个信仰，以便于更好的融入希腊社会中间，但又保持着教会的基本信仰、基本核心价值观念不变。教会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这样的环境之中向外发展着，但是并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在场外发展过程中间啊，就也有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后面会来被称之为异端邪说的那些假道理出现。所以就是从使徒行传开始，教会一个任务之一就是一直要除了跟外在的逼迫势力进行斗争以外，还要跟内在的那些假师傅、假道理进行征战。但是感谢主的是，教会的性质、教会的道并没有因此而被改变，相反的，所谓的真理越辩越明，它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急速的向外扩展着。那么在这扩展中间也是会产生了很多故事，面临了很多逼迫。那么关于这一切呢，我们放在下一讲来说。而这一讲我们所要了解的就是教会在使徒行传以后渐渐脱离了犹太社会的框框和套路，在新的世界中间，在新的环境中间，依靠着圣灵急速向前发展着，急速向前发展着。而且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十一个门徒中除了约翰以外全都是为主殉道。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个悲惨的下场，似乎是一个阴暗的结局。但是这些人的死非但没有带来灰望，就是灰色的绝望，反而是给人带来一种希望、一种光明。而教会就是依靠这种力量在急速的发展着，在见证着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因着圣灵、因着上帝大能，教会在第一世纪迅速的扩张、迅速的发展。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一刻，我们也谢谢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在早期你的名如何被高举，那些信从你的人又如何在你名的感召之下去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以至于在外界是否看起来黑暗绝望的灰暗那种环境中间，你的国被拓展，你的国被建立，你的名也被高举。主，我们也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中，我们也需要奉你的名去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就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勇气，加给我们智慧，更使我们能够有一个爱你的心去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求你这样的带领引导我们，谢谢主，也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